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该阅读《生命记》，所以我们也感谢主的恩典，保守着我们的学习。我们也学习完了摩西前面的四卷书。摩西五经啊，我们已经读完了前面的四卷，就是创出立民。那么今天呢，我们该读第五卷生命记。生命记里面是记载到摩西120岁在摩亚的平原对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那么这一本书呢，记载摩西的讲话，总体上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是谈到了摩西的第一次讲话，那么第五章到28章里面是谈到了摩西第二次的讲话，那么第29章到30章呢是谈到摩西的第三次讲话，31章到最后的34章是摩西他的遗言以及摩西的死亡。那么论到生命记这一卷书的书名，生命记这一个名字呢是后来的70世译本给他命的名，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就是生命记，但其实呢这一个名字并不准确，因为生命记这一个名字啊在希腊原文当中是第二律法，也就是律法的重复，但其实呢生命记它并不是重新颁布律法，并且它也不是重申律法，而是摩西对历史的一个回顾以及呢对律法的一个讲解。只不过今天啊人们已经习惯了用生命记这一个书名，所以呢习惯了的事情啊改也不好改，所以我们还是用生命记这一个名称。但是我们要知道，生命记并不是重新颁布律法，也不是重申律法，而是摩西呢他讲解律法。所以在希伯来原文当中，这一卷书它的书名是这些话。因为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啊，这一个书名呢基本上都是采用这一卷书的前面的那几个字。比如说创世纪这一卷书，它的原文的名字呢就是起初。出埃及记它的希伯来原来的书名是名字。利未记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它的书名是耶和华呼叫。那么民数记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它的书名是在旷野。所以啊生命记它的希伯来原文的名字呢是这些话。因为在希伯来原文当中，生命记它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些话，这是生命记它的一个书名。那么至于作者呢，我们都知道是摩西，我们在此呢就不再详细的累述。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阅读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四章。那么在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是谈到了摩西他的回顾，对历史的一个回顾，就是从何烈山到摩押平原的一个历史的回顾。那么在第四章呢是摩西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警戒。所以啊我们给这四章起一个主题，就叫做历史的回顾与警戒。这个呢也是摩西他第一次的讲话。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就主啊，今天我们要来阅读生命记这一卷书，愿主帮助我们打开圣经，进入主你的话语当中。因为这些话不是单对以色列人讲的，也更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位活着的你的儿女们所讲的。让我们今天也能够从摩西他的笔下来学习主你的律法，愿主也将你的律法不但写在书上，更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 主，我们感谢你，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恩主交托，祷告祈求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生命记》，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摩西讲话的一个前言。首先呢，在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谈到了摩西讲话的一个地点，是在约旦河东边的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那么关于这个地名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去查看，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可以临时知道它就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的一个旷野就可以了。以后啊，倘若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来详细的查看这一个地名。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但是第三节又紧接着告诉我们，他们出埃及之后呢，第40年的11月初一日，他们还在摩押的平原，还没有进到迦南美地里面。所以啊，弟兄姊妹，这11天的路程和第40年的11月初一日呢，乃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对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他们进迦南啊，可以经过很短的一个时间就可以进去的，结果呢，他们走了40年。所以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呢，也就大概几百公里的样子。那么现在我们开汽车，大概也就是半天的时间。所以当时步行啊，也就是11天的时间。但是以色列百姓呢，因为他们的在加底斯巴尼亚的不幸啊，就导致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到现在这个时候啊，他们还没有到。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何烈山起行的吗？我们还记得吗？我们之前学过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正月15从埃及出来，过了三个月，他们就来到了何烈山，就是西奈山，在西奈山住了将近有一年时间。在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上帝啊就吩咐摩西要数点以色列，然后呢，在二月的20号，他们拔营出发。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的二月20号，他们离开何烈山。然后他们经过了西尔山，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中间呢有11天的路程。也就是说，他们出埃及之后呢，大概走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其实还不到两个月。所以还不到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啊，他们就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然后呢窥探那地，窥探了40天。所以弟兄姊妹，本来他们可以很快的就进到迦南美地的。好，我们还是回到生命记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摩西谈到了他讲话的地点，讲话的时间，地点是在亚拉巴，那么时间呢是在出埃及后的第40年的11月初一日。然后在第三节的下半段就告诉我们，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么这半节经文啊，就告诉我们，不是摩西要对以色列人讲律法，而是呢上帝吩咐摩西讲律法。因为老一辈的人他们已经倒闭在旷野，新一代的人上来，所以有必要呢让摩西给新一代的人啊讲律法。然后呢，在第四节也谈到了这个时间，就是他们已经击杀了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然后在第五节呢，又谈到了他讲律法的这个地点。圣经说，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 所以弟兄姊妹，不管这一个亚拉巴是在哪里，但是呢，它是在摩押地，就是约旦河东的旷野。当然这个旷野是很大的，我们想象当时几百万大军都可以容纳在这个地方。所以啊，从南到北呢都是一个旷野。然后呢，摩西就开始回顾了，从第六节到第三章都是回顾了这一个历史，就是回顾他们从何烈山起营，一直来到了摩押平原，就是一直讲到两个半支派承受约旦河东的土地为业。在第六节，摩西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于是啊，他们在第二年的2月20号呢，他们就拔营出发，这一个号筒啊，就是营号筒就吹响了，他们呢就拔营出发。然后在下面的第9节到18节呢，是谈到选派审判官，就是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和10夫长。我们来看第十节。摩西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方，这是一个形容，就是摩西呢他采用了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形容。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连妇人带孩子呢，他们还不到1000万，因为他们单单男丁啊只有60多万，所以啊就算加上妇人和孩子呢，他们也还不到1000万。但是摩西却怎么讲，他说，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所以摩西采用的是一个比较夸张的、比较夸大的一种形容。当然这个形容呢，它也是对上帝应许的一种信心。因为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那样多。圣经我们就不翻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够找得到，就是在创世纪里面，上帝啊曾经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样多。所以摩西这样讲呢，不单单是一种比较夸大的形容，更是一个对上帝应许的一种回应，一种相信。然后在第11节，摩西又讲了，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这一节里面谈到了摩西他的愿望，更多，比现在更多千倍。那么这一个愿望呢是能够实现的，那么它会实现在属灵的以色列人身上，因为将来得救的属灵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人数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我们可以看后面的启示录第7章第9节，在启示录第7章的第9节，圣经告诉我们，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里面告诉我们啊，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当然，这一个没有人能数过来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形容。因为是形容到人很多，所以呀，摩西他的这一个愿望呢，将来一定会实现。但是下面呢，第12节，摩西又讲了，摩西说，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这里面啊，摩西谈到了以色列人他们的麻烦。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三个词，摩西形容的三个词，一个是麻烦，一个是重任，一个是争讼。 所以摩西以这三个词来形容他担当不了。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啊，经常的发怨言，并且很难去管束他们。所以不但摩西不耐烦啊，那么就连上帝也不耐烦。我们还记得上帝啊经常讲一句话，是什么话呢？就是这些人违背我的诫命啊，不听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并且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十四节，上帝还说了，上帝说，我都以为麻烦，便不耐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呢，他一直在忍耐着以色列，因为他们屡次的犯罪，惹上帝的怒气。所以啊，摩西呢，他就说，但你们的麻烦，你们的重任，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然后呢，在下面的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不记得当初摩西的岳父啊向摩西提出这一个建议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摩西他自己选出首领来。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当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摩西他自己选出首领，但是这一个地方摩西怎么讲？摩西说是以色列人他们按着各支派选举啊，把这个首领选举出来的。所以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是摩西选出来的，那么这一个地方呢，摩西告诉我们是以色列人他们按着各支派啊选举出来的，然后呢摩西立他们为首领。所以这一个地方摩西他做了一个补充，那么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这个首领啊是弟兄姊妹选举出来的。就好像使徒时代，使徒们让大家选出了七个执事，然后在第十四节摩西又讲，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所以摩西呢把他心中的这个想法呢告诉百姓之后呢，百姓要同意才可以，就是要经过、百姓的同意。那么百姓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第十三节里面谈到的这个首领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所以啊在这个地方他的要求啊更倾向于才能。但是在出埃及记的十八章不是的，出埃及记十八章里面记载的是更倾向于属灵的方面，就是要敬畏上帝的人。但是这一个地方呢更倾向于才能，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的是更倾向于敬畏上帝属灵的一个方面，那么这个地方更倾向于是有才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也给我们提供了解经的原则，解经的原则不是单看一个地方，而是呢要把相似的经文呢都拿过来互相对照，这样才可以看得更加的全面。然后在下面的第16节到18节里面是谈到了这一个审判的事情，就是审判呢要按照公义来审判，无论是本地人无论是外地人，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寄居的，都应该按照公平公义来审判，不能够看人的外貌，也不能够分贵贱，也不能够惧怕人，因为审判呢是属乎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地上的审判官是代表上帝的，是上帝呢把这个权柄啊交给人的。正如耶稣对比拉多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审判呢是属乎上帝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段圣经呢不单单适用于教会的领导人物呢， 同时它也适用于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判断是非对错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看人的关系，看人的情面。因为人嘛，经常会说啊，我们关系好，所以呢我们站在一边。所以人呢往往会因为关系，因为看人的情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知道不能够看人的关系和情面，而是呢要敬畏上帝。那么下面的第十九节到这一章的最后四十六节，是谈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所发生的事情。首先在第十九节里面谈到了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摩西说，我们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了大而可怕的旷野。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旷野它是荒无人烟的，它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一个凶猛的野兽，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毒虫毒蛇。所以这个旷野里面呢非常的可怕，而且天气炎热，没有食物也没有水。那么我们再想一想，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不但有壮丁啊，他们还有什么？还有老年人啊，而且他们还有呢妇女孩子啊，而且他们还带着很多的牲畜，还带着他们的家具。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他们行走在这个旷野，如果不是上帝保护的话，那么该有何等的危险。在申命记的第32章第10节里面，申命记32章第10节里面呢，摩西就讲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另外在第8章的第4节，还是申命记第8章的第4节，摩西又讲，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经过这大而可怕的旷野，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鞋子也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也没有肿，上帝也保护着他们，白天也不炎热，晚上呢还有火柱照亮他们，并且每天早上都降下玛拿，并且还有什么呢？这一个磐石出水来解他们的渴，而且呢还没有野兽攻击他们，还没有毒虫来伤害他们。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生活在我们现在的这一个世界上，那么上帝呢同样他也保护着我们。然后呢在21节摩西就勉励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们要上去得那地为业。然后在22节摩西说，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叫我们上去该走何道，毕竟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那么在民数记的第13章第1节，我们可以读到，是上帝吩咐摩西，让摩西呢打发人去窥探那地。但是这一个地方啊，圣经里面摩西告诉我们，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求要去窥探那地的，并且是摩西以为美，就拣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通过对比呢，我们就知道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先要求要窥探那地，然后呢摩西才为这件事情啊寻求上帝，上帝同意之后呢，摩西才打发人去窥探那地。结果探子回来之后呢，报恶信。正如下面的28节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因为他们报恶信啊，就使他们的心消化。 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以人的眼光看来，以人的经验看来，是完全不可能得胜。同样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以属世的眼光，以人的经验来看的话呢，我们也不可能得救，我们也不可能重生。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一个就是世人的经验。所以当时啊，以色列百姓呢，他们都很害怕，很灰心。虽然摩西也鼓励他们，摩西说，你们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又说，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所以摩西呢，让百姓回想，回想以前上帝怎么样来帮助他们的，怎么样引领他们出离埃及，过红海，并且在旷野的这个行程上啊，让百姓去回顾，就回想以前的上帝的与他们同在的这个经历，这个恩典，让他们去回想。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也要回想我们以前所得的这个经验，回想我们以前所蒙的上帝的恩典。那么上帝以前都帮助我们，现在他不帮助我们吗？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仍然不相信，所以上帝呢就发烈怒。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能进去。那么在民数记的第14章里面没有谈到这世代，那么这里面呢，摩西谈到了上帝说这恶世代。那么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啊，一个世代呢是40年，所以因此呢，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因为一个世代是40年，40年代表着一个世代，所以以色列百姓要在旷野漂流40年，直到他们这一代人全部倒闭在旷野。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能够进去，并且这一个时候摩西开始讲了。摩西说，第37节，摩西说，耶和华为你的缘故，就是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其实呢，上帝并不是这一个时候讲的，而是在38年之后才讲的，但是摩西啊却在这一个时候呢就引用了这一句话。为什么呢？摩西为什么这一个时候呢就引用呢？因为啊，摩西他一直把这件事情啊放在心里面，他放不下。因为以色列百姓的发怨言导致他犯罪，不能够进到迦南地里面，这件事情是摩西终身的遗憾。所以摩西呢，他放不下这件事情。等一下呢，我们还会啊谈到这个方面的。这一个是第一章，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里面是谈到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旷野漂流的这38年，就是谈到他们离开加底斯，然后呢又回到了加底斯，然后呢又谈到他们击败这一个西实本王，就是亚摩利的王。所以啊，是谈到了这38年的一个历史。首先呢，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46节里面呢告诉我们，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然后呢，二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饶行了许多日子。所以啊，他们就往回走了，沿着红海的路往回走。那么他们在西尔山就绕行了很多日子。然后呢，在第3节， 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所以呀，38年的历史只用了2节圣经就讲完了。就说摩西他一带而过，就是谈到他们这38年一直在干什么呢？一直在绕行西尔山，在旷野里面绕来绕去，完全是一种生命的消耗，完全是毫无意义的旷野的一种转圈啊，消耗生命。所以今天啊，经常我们讲到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谈到，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在绕这个世界，我们在世界上绕圈，一直呢从这个圈里面走不出来。所以生命啊，都消耗在贪爱世界上，都消耗在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这些属世的事情上。但是上帝呢，却吩咐说，够了，你们要转向北去。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帝也对我们说，够了，不要再绕世界了，不要在原地踏步，原地转圈了，要往北去，要往应许之地去。然后在第4节，上帝啊就应许摩西，应许以色列人，说你们可以经过以东的境界。所以本来啊，以色列人他们如果不犯罪的话，他们就能够很简单的经过以东地，不需要再绕行以东的边界了。这一个是在民数记的第20章。结果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加底斯没有水喝，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这次的怨言呢，导致摩西和亚伦也犯罪了。所以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发怨言的犯罪，就导致呢仇敌做了工作，使以东王心里面刚硬，不让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呢经过，就导致以色列人他们要绕行很远的一段路，就导致他们后来的再一次的发怨言，而被火蛇所咬死。那么关于这一个方面啊，我们之前呢也有讲过的，弟兄姊妹如果忘记的话呢，可以再听一听啊，我们之前所讲的民数记的第20章的内容。然后在下面，摩西谈到了他们经过的一个路线，首先是摩押，然后呢是亚门，然后是亚摩利王西宏。那么论到摩押和亚门呢，上帝说，你们不要与他们征战，因为他们的地呢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为他们是罗德的子孙。在第14节里面呢告诉我们，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兵丁从民中都灭尽死亡以后。这里面告诉我们啊，从他们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呢，就满了38年。那么这一个撒列西是什么地方呢？它的记载于民数记的21章的第12节，就是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经过了火蛇咬伤的，经过铜蛇这段事情之后呢，他们就安营在撒列谷，就是撒列西。所以摩西说，过了撒列西的时候，他们就满了38年。好，这一个是第2章。那么至于下面的击杀西实本王西宏，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呢，我们就不讲了，因为都是铭文，如果讲的太详细的话呢，我们等一下讲不完了。我们来看第3章。第3章里面首先谈到了巴山王噩，那么这一个呢我们也不做详解，我们来看第11节。11节里面谈到巴山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9肘，宽4肘，都是以人肘为度。 那么这一个长九肘呢，转换到我们现在的米单位呢，那就是四米，宽四肘就是 1.8 米。所以这一个床是铁的，长四米，宽 1.8 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床是很大的，所以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知道巴山王鄂他的身材是何等的高大，因为他们本来呢就是伟人的后裔，他们是巨人的后裔，所以因此他们的民族是非常高大的民族。那么巴山王鄂呢是伟人中的伟人，巨人中的巨人，他更加的高大。但是上帝啊为以色列百姓征战，那么就征服了巴山，就是毁灭了巴山。那么这个床呢，这个床在原文呢也可以翻译为坟墓。所以到底呢这一个是床呢还是坟墓呢，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论的。但是我自己更倾向于它是床。好，那么下面呢第12节到22节是谈到了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的分配。我们来看一看第23节到29节。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来看一看这一个摩西，他说，上帝啊，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的确弟兄姊妹，上帝大有能力。上帝曾经呼召摩西的时候对摩西怎么说，他要显出大能大力的手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所以上帝呢就伸出他的手来，在埃及全地以上降下了十大灾难，并且又以他的大能使红海分开。那么诗篇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在海中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摩西他写了出埃及记的第15章里面的摩西的歌，他里面呢就歌唱到，上帝的右手有能力，他的右手呢摔碎仇敌，并且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并且在西乃山，上帝啊在威严中降临在西乃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云彩又黑啊又密，被称为乌黑的密云，从天压下来，一直压到呢西乃山山顶上。那么这个云呢越来越黑，越来越密，越来越低，从天上压下来。而且在云中啊有闪电啊，有雷轰，有号筒吹响的声音，并且西乃山全山冒烟，全山被火烧着，因为啊上帝降临在西乃山，而且呢有众天使和上帝一同降临在西乃山。所以摩西啊就说，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像你呢？并且后来百姓埋怨要吃肉的时候，那么上帝啊就对摩西怎么说，说他们要吃肉，要吃一整个月，甚至这个肉要从他们的鼻孔里面冒出来，以至于他们自己都厌恶了。 那么这一个时候啊，摩西就说，从哪里弄这么多肉给他们吃呢？所以摩西啊还不相信。那么上帝啊就怎么说啊？上帝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结果啊，上帝使漫天的这个鹌鹑从海面刮过来，甚至盖满了地面。所以以色列众人啊，他们就开始这个收取鹌鹑，连续收了两天才把鹌鹑都捡完。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整整捡了两天呐、啊，第一天捡一天，第二天又捡一整天才捡完。所以你想，该有多少的鹌鹑？所以摩西啊，他看到了很多伟大的这个神迹。那么弟兄姊妹，到将来到末后的时代，上帝还会再显出他的大能来。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二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复临之前，那么在天上在地下要显出奇事。那么这是这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摩西啊又再一次向上帝提出，希望能够过到约旦河那边，到迦南美地里面。但是上帝却怎么回答？上帝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所以摩西他说，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啊把这件事情啊放到心里面，他放不下。这是摩西他第二次提到这件事情了，并且摩西讲呢，是因为你们的缘故。那么也的确呢，是因为以色列人连累了摩西，若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发怨言，那么摩西绝对不会犯罪。所以这一次的摩西急躁的发言，击打磐石两下，是摩西呢这四十年以来他唯一一次的犯罪。所以弟兄姊妹，四十年以来圣经所记载的啊，摩西唯一的一次的犯罪。这是第三章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四章。那么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呢，都是摩西回顾历史。那么第四章啊，是摩西呢他向以色列百姓讲律法，就是警戒。那么这个讲律法呢，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啊，在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是摩西呢对他们的勉励，然后在十五节到三十一节是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不要敬拜偶像，然后呢在三十二节到四十节是摩西再一次给他们的勉励。所以这一章里面啊，这个摩西给他们的警戒讲律法呢，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啊层次，就是先勉励他们，然后呢再告诉他们不能够敬拜偶像，然后呢再勉励他们。所以头尾都是勉励，中间呢是告诉百姓不能够敬拜偶像。因为敬拜偶像就是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条诫命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要么敬拜上帝，要么呢就是要敬拜偶像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摩西他单单在这里谈到了敬拜偶像。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无论是爱什么，如果说占据了我们爱上帝的心，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所以这一个偶像啊是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任何的不信，任何的罪恶呢，都是转离了对主的爱，对上帝的爱。所以摩西特别谈到了不能够敬拜偶像， 不能够把你们的爱转离上帝，你们要单单的敬畏上帝。那么在第二节，摩西说，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然后在第六节，你们谈到，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有智慧有聪明呢，不是因为律法本身，而是因为要遵行律法。啊，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他们有律法，而是因为他们要遵行律法。如果单单有律法而不遵行的话，那么还是一个愚昧的人。然后在第七节里面呢，告诉我们，摩西讲，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然后在下面的第三十二节里面，摩西也是同样的告诉我们，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上帝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上帝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那么摩西讲这话啊，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耶和华是上帝，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在35和39节里面呢，都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啊，总体来讲呢，摩西是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要敬畏上帝，因为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不要去敬拜偶像。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申命记的第一章到第四章，内容比较长，我们简单的做了一个介绍。倘若弟兄姊妹还有任何的问题，都能够翻到文章的最下面，加我的微信和我来探讨。那么另外呢，我要说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的留言啊，因为有敏感词被系统给屏蔽了，因为有这一个敏感词，像上帝、像耶稣、阿们、以马内利这些啊词汇呢都不能够说，所以你们的留言呢我都看到了，但是呢被系统屏蔽了，屏蔽之后呢我也没有办法回复你们。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在留言的时候呢，我们要规避敏感词。比如说敏感词呢，我们可以用拼音来代替。弟兄姊妹尽管放心，你们用拼音代替我也能够看得懂。或者呢，你们可以用空格键来把这个敏感词呢给分开。或者呢，你们可以用其他的词来代替这一个敏感词。所以弟兄姊妹，并不是你们的留言我不回复，而是说它被系统给屏蔽了。所以在现今这一个非常敏感的大环境之下呢，我们要特别的谨慎，我们要特别的有智慧。好，愿上帝也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保守着我们的学习。救主啊，我们看到摩西他回顾了以色列人他们这旷野的40年的历史。救主啊，他们经过这大而可怕的旷野，是因为主你的恩典，你的圣手在保护着他们。救主啊，今天我们也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也求主伸出你大能的手来看顾我们，赐给我们平安，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也帮助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罪恶和试探，使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一个危险的世界当中，充满了试探和诱惑，但是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被野兽所吞吃，也不被毒虫所咬伤，因为主你的大能的手要保护着我们。救主啊， 求主也除去我们的不信、软弱，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走到天上的迦南美地里面。救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就把我们的学习也都向恩主交托，求主能够从始至终都看顾着我们，也赐福给你的儿女百姓。祷告祈求不配，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